开始了啊，开始了。喂喂，上一次有师兄问了几个问题啊，问了几个问题，就是说看到石头说宁可永结受唇轮，不从诸圣得解脱。呀，这人太狂放了。还有不于凡圣，这达摩也是的。达摩说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初度，不于凡圣同禅，超然明之曰祖。就说是不是禅师都这么狂放啊？都是这么这样的呀？跟别人不一样啊？这是他的心量的真实的反应，是他的限量，他没有那么多，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其实他都是很朴实的人，都是很普通的人。就说石头他就是结毛蓬的，他不是那一种，就是说，就又跳到桌子上啊，屁股坐在桌子上啊，又摔锅摔碗的，不是的，不是的。只是他的限量是那样，至于那些啊，就看什么人，根据什么人，他才那样做那样的行为。实际上这个不能用狂放来这个形容，不是这样的。说的是心态啊，说的是心态。还有的师兄啊，他很担心，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学了以后不看书少啊，不想看书。咱心中心就是没有要求一定要看啊，咱要求的就是千作不断，要求的就是千作不断。这个看书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自己吧，我自己修了心中心之后，我就是说呀，下定决心把老人的书在二组的时候重新的读一遍。二组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在修心中心，就是前面是读了那个经的解释就没有，前面的那些都读完了，然后就是老人的我说再看一遍，我刚开始还做标注啊什么的，但是后来看完没有我不记得了也啊。哎呀，其实到又就是刚开始，因为用功嘛，就是要看看。后来的话，好像越来越不看，越来越不看。我问老师，老师说这也是正常的啊。不仅这个，我说别的也不想看，也不想看。老师说是，他说翻翻那个东西，老师说自己也是翻翻什么东西，一翻翻前面后面的大概就知道了，就没啥意思了，就搁那儿了。所以说你也别担心啊，以千作为主就行了。我看不看书这个呀，你不用太勉强。其实这个不正好是行乞解决吗？行乞解决就是这样的呀，你到时候这里不需要你理解啊，等到你有疑问的时候再翻翻，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没有强烈的要求，不是说你不看书就不用功啊，我看不一定，看书了说明你这个劲儿用不上了，所以你才需要看书，没关系的啊，没关系的，不能就是说死板的拿着这个笔。那个 YY 上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好像谁说的一个黑龙江的师兄是说了一个什么问题，他谁有空打出来我再说。我看到那个曹云师兄给我了，但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词儿。我们接着回到这个智道这一块儿，智道就是他看涅盘经，然后他不能够认同什么呢？诸心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法性是生灭的体，然后呢，五蕴就是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啊，这个是色声香味触啊，这个是生灭之用。那么生灭之体跟生灭之用，他说这个是怎么能一个就是一个灭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常呢？他这一点他不明白，不明白。然后这个六祖给他回答啊，我们是从如是世子这里开始讲啊，如是世子。他说了一番的推论，说了一番的推论，然后六祖就说："他说你啊，你是沙门世子，就是咱们是佛的弟子，世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孩子嘛，释迦牟尼佛的法子啊，法子，你怎么习这个外道的断常之见呢？断常邪见呢？断常邪见就是说断就是什么都没有，常就是一直都有啊，他要么归到什么都没有上，要么归到一直有上啊。比如说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都没有。"这是一种外道见，另外一种外道见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一直是这样的啊，一直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比如说什么都没有的，他就说了，那无中生有嘛，是无啊，无中生有啊，也有类似，你猛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其实咱们佛法呀，真正的是有当体就是无，无当体就是有，就在这一点上，差别是差在这一点啊，差别差在这一点，常上的就很多了，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啊，等等等等，这很正常的，一直是这样的呀。你看我死了，世界还存在吗？啊，这是很一般的这种说法。这个世界，你看你死了，世界在，你说那个你这个去世之后，这个世界万物在什么处显现？他不同意，他说我死了，世界万物照样存在，科学规律是不变的。然后这个六祖就批评他说你是沙门世子，你怎么就是说用外道的断肠见议最上乘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最这个最上乘法不在那个推理和思义里，不在这儿。 就是说，说到这儿，就是说到他总是用思维和推理去模拟、去拟意那个最上乘法。不是，要是你这么说呢，那么色身之外就是别有一个法身，别有一个法身，那你就是离生灭，求于涅槃，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思乃直令生死。就是按你这么说呢，那个色身之外呀、啊、是别有法身的，你这个是离开生灭另求一个净灭，你认为这个净灭跟这个生灭这两个是分开的，一个是生灭，一个是不生不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生灭中，我们要抛弃掉这个生灭，然后我们再另外的从这个生灭中跳出来，然后再到另外一个不生不灭，这就是离生灭求于净灭。所以说咱这么一说咱都很好理解啊，就是六祖坛经啊，它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它就是厘清我们一些错误的见解，我们有一些不正确的知见，我们在学的过程中知道哟这个是不对啊。当然了，你在具体的事上你又可能不行了，说哟我这烦恼又起来了，你就忘了这谁起烦恼啊，这个地方上你怎么不知道用功呢？烦恼起来了你还去看着它，只要不给别人祸害，你看着它，它能起多长时间呢？它起一下它能起一辈子吗？啊，你就看着它，就算它起一辈子你认了，你试试它啊，试试它。但是到这个地方，到自己这儿就不一定能容得了。其实还是一个道理，就是他要离开烦恼，另证一个法乐。实际上他不知道烦恼当体就是法乐，这个就叫烦恼即是涅菩提嘛，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看，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他颠来倒去，颠来倒去的。你看看，就是打成两截啊。他不了的人，他就是今天你跟他说了，他可能还是打成两截。但是咱意识上有这个意识也好啊，有这个意识。就离开生灭求于一个寂灭了，那你又推这个涅槃是常乐的，说你有身受用，涅槃是常乐的，但是我的身体有受用，这个的话就没办法去涅槃啊，没办法去涅槃，所以我要把身体这个隔开，不让身体去受，去有什么接触，去有什么感受啊，等等等等。这个就是说的是实际上你是抱着生死不放，实际上这个是抱着生死不放，叫思乃直令生死，单着是乐啊，单着是乐。你应该知道啊，就是佛呀，他是为一切迷人说法的。迷人是什么样的呢？迷人呢、啊，他是认五蕴和合，五蕴和合是自体，就是说我们这个五蕴和合之身啊，这个是自体，自体分别一切外法是外尘相，就是这有一个我，那有一个世界。那么什么叫去掉我执呢？去掉我执就是这个我呢，减少一些我自己的这个强烈的东西，或者我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我这样我那样，没有这个，这个才叫这个去掉我执。我如果有我这样我那样，那就是不是去掉我执。实际上他不知道这个内心的这个我跟外在的那个，这两个可以说说一，也可以说二，是咱们老师误认为是二。老师其实真正的去我执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去我执就是在这儿没有我也没有他，那个法执啊是没有我没有他，也没有一个所证得的法啊，是这样的。怎么说呢，其实去我执这里不仅去掉了我执，连去我执也没有，就是这两个两相即空，这才叫去掉我执啊，是这样的。不是说就是我的反应强烈，这个就是我执的存在等等等等，然后我很固执，或者说我有一个念头，这个就是我执了，不是这样的啊。去掉我执，这个去掉我执实际上是去掉我执和去掉没有我执，这两个两相去掉，这个我执是这样去的。这个就是说到这个迷人他就是认为这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一个是外面啊，外面就叫外尘，我就是我自己，所以叫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这就是指这个时候还是两节的时候，两节的时候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啊，自己有妄念了别理他，外面有境界也别理他，实际上这个境界也好也都是妄念呐 啊妄念也好也都是境界啊，所以你就让你别理他。为什么妄念是境界啊？那个妄念跟你是不相干的，那个不生不灭的才是你，只是我们老是被那个妄念牵引，时间长了觉得那个妄念才是自己，实际上那个妄念也不是自己，也不是自己。好生恶死，就是说喜欢那个生啊，不愿意死啊，哎呀，这个就是怕落断灭，这人啊总是怕落，就是说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他觉得很恐怖，这件事对他来说很害怕，所以他就有贪取啊，好生恶死，念念牵牛，不知道这个梦幻虚假，往受轮回啊。常乐涅槃呢，翻为苦相，终日持求，就是他就是来学佛法了，学佛法的他还抓住一个常乐涅槃不放，这样的话呢，这样常乐涅槃就不乐了，就成了一个大苦了，他比谁过得都苦，这个叫终日持求，就是翻为苦相了啊。 这个佛呢，临死故呢，所以就是实现这个涅槃真乐。那么什么叫涅槃真乐呢？这下面六祖说的啊，刹那之间没有生相啊，刹那之间没有灭相，就刹那之间打破了这个生灭之相。刹那间，哟，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就是老人说的"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啊，"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刹那的时候呢，更没有生灭可灭，没有生相，也没有灭相，也并没有说我灭了一个生灭相，没有，没有，并没有生灭可灭。这个时候是容不得什么，容不得任何的一些，就是说四边啊、四句，就是说生啊、灭啊、不生不灭啊、即生即灭啊，任何的都没有，容不得这些。这个是刹，但是这个时候也不断灭。这个时候也不断灭，可以说是孤立立的。所以说这个刹那呢，但是还有一点可以说得更细致一点。这个刹那之间，刹那那一下子，那个拨云见日，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实际那一刻照的是一切的遍照无余，这个时候连刹那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并没有刹那不刹那，那个时候你的寿者相是没有的，就是你的时间相也没有。啊，时间相也没有，所以现在咱们是现在又回来了，咱们现在在这个之间啊，不妨假有时间相，但实际上这一刻是没有刹那相的，没有刹那相的，这就是那个涅槃真的啊，涅槃真的，这个呢就叫寂灭现前，寂灭现前的时候是什么呢？寂灭现前的时候是没有生灭，就不是说是离开了生灭，再求一个不生灭，这个寂灭现前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没有生灭，也没有不生灭。啊，没有生灭，也没有不生灭，也没有说哟，我现在寂灭现前了，也没有这个限量之乐，这就是寂灭现前。这个时候没办法形容它，所以用了寂灭这个词儿，啊，就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就这个时候是寂静之灭，这个乐。但是当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的心态也是非常非常平稳的，也并没有什么。这就是说到那个气入的那一下，气入的那一下。但是有的人就说了，说呀，我这个就好像没有过哈，没有过，这个就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是看书呢，看着老人的书，忽然豁然开朗，哦，其实那一下就是这个，但是他不注意。这个没有关系的，有的人说没有爆炸过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每个人啊情况不同，或者说白了之后，你要那个爆炸呀，就是太着相了，你太着相了，所以要猛烈的爆炸，你不着相何必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境界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你真的是从这个地方走过了，就是哪怕你不自觉，你都没发现你的知见也改了。啊，就是你的知见就已经变了，你就再看以前那些东西就不顺眼儿。哟，那以前怎么那样啊？现在就是好像就，当然这中间有个习惯的过程，但是这个知见变了，具体怎么变你不知道，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还是就是老实修行，别求这个境界，别求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也是没有用的，这个境界也是要打消掉。你一直有着哟，我在这个境界里，我不在这个境界里，你有这个在，你就早已经脱离了那个，早已经脱离了这个寂灭现前了。所以说不要着一个境，那个一切的外境啊都是契机，契机到什么程度啊？契机到那个周立盘陀劫，他怎么扫地就打开的呢？这个地方上有爆炸吗？没有吧？他不是哟，原来是这样，你看就这样嘛，这样的很多啊。那个声闻缘觉弟子正冲着凉呢，水一浇到他身上，一接触，哟，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不一定的，还有很多那个言下开悟或者招招手就走了。你说他有爆炸吗？没有啊，各不相同的。别执着这个境啊，不要执着这个境，这个境没有用。就是你就只管尽力，你只管尽力，哪怕你滑过去了，你的根本知见也是变了的。就是说你不知道当时有过什么什么情况，你的其实这个还最好，没有痕迹多好啊！要不然你总是想呀，我怎么又回不到原来那样了，什么什么的，惴惴不安。所以禅师在这个地方上也有很多的，就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关窍啊。禅师说，你看这个地方啊，正到这儿大难，正到这儿大难，但是你要从这儿出去啊，更难，就是你落坑，你从这坑里头再跳出去啊，更难。
那这个地方，是有些这个刚才说的爆炸呀。这个事儿，为啥这个人往往容易执着这个？啊，我怎么没搞的？我怎么打一身哆哆还这样？这就是有一些可能有些时间会听到一些说法，哎呀，这个叫亲证，这个、要亲自受一次。他说我都没有受啊，我都没有亲自证啊，我这到底算不算？
这就是他的这个相上，这是着的是世间相，着的是世间相。这个亲政啊，是对那个不正的人来说的。对于正的人来说的，你说个亲政，那真是太冤枉他了，太冤枉他了。还需要证什么呀？你需要证你是个男的吗？你需要证这个咱们都是人吗？你需要证这个树是绿的吗？你怎么证他呀？你就证你咋出来的？ 他是他的这固有的观念，固有的观念，他老是这个不甘心在这儿。不过我接触过一些签字的人，你跟他说说说说，最后他这个坎过了，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有一次在汕头的时候，在汕头的时候，居士林啊，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个人说签字过了，签字过了之后没有同底托，没有同底托，人家都说同底脱落，同底脱落，自己做了一千座没有同底脱落，老师说你把桶拿过来。他一想呀，他明白了，根本就没有同底脱落这么回事儿。他很老实，他当时一下子愣住了，然后他说谢谢老师。老师说哎呀，看样子这个人还是真做过签座的，老师也没有饶他。就是签座后呢，他有的时候他理念没过来，但是他老实做也是有契机的，这个理最后能够放下，有这样的啊、嗯，有这样的。
那这个他也他的因缘时节到，老师没写。
那他为啥因缘时节到？他没签字，对，还是签字，对对对，嗯。
但是好多人就做完之后，可能也差这么个因缘和契机，然后稀里糊涂的又有这样的。
嗯，这个从次第上来讲怎么样呢？不是每个人都做完签字明心见性的，有一些他到了什么呢？我觉得啊，从我的这个位次上来分的话，我是这么分的。咱不是说实信实住，咱从那个暖顶忍是第一，然后登地菩萨啊，还有初地啊，初地。就是从这么分，从这么分，有的他其实过了签座，他就是是第一啊，他这个地方是这个原因啊，就是签座中他忽忽悠悠的，还有的就是我的经验啊，我的经验能加座还是加点座，比如说你加点座，这个加座的时间不一定，你比如说你前面你摆座了，或者是你摆座过后，你的很难熬，一座一座都很难熬。你到一两百座还是很难熬，那你就熬过去，熬过去不加座没事，等到后来慢慢坐的习惯了，这个时候有空余的时间还是加座啊，打打七打打九啊什么的，就是说别勉强自己的前提下加一加好。我是觉得就是说只是签座内每天只坐两个小时绝不加座，就这样的力量还是小一点，但是力量小也不怕，你一直坐下去，或者说你就是有这个道心，那也说不定，因为每个人的因缘时节啊，他过去生的这个不好说，不好说。刚才说到这个是第一，这儿是啥叫是第一呢？就我们学佛吧，我们学佛一学佛就很有灵验啊，很有灵验，我求什么可能就一下子哟，真的是这样啊，或者说我要了什么书，我一想到心中心法就有人来了说能灌顶怎么怎么样的，这就叫暖，暖就是灵验，一学佛法灵验让你升起信心了，哎呀这佛说的应该是真的，要不然的话我照着他这个做好像就是有感应啊，有感应啊，有灵验，这个就叫暖昧，暖顶忍，学着学着呢就到了一个顶点，就按照这个学，学着学着就到了一个顶点，到了一个顶点，这个地方就很高很高，就是说学到呀简直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好像能够破除一些烦恼清安等等等等这些了，这就叫顶位，顶位顶位之后就堕了，顶位之后就是忍，他不能老是顶啊，总有一些事儿对峙，对峙会有一些不利之处，这就叫忍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你忍，你就能忍过去，忍过去，忍过去，忍过去以后你就圆融了，这个时候是第一位，是第一位，是第一位，是第一位，就是这个时候世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记得住你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怎么样你了。其实咱心中心的师兄一般的话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咱不说高的理解啊，就是这个是第一位能够对到这儿，你说世间什么事能怎么样他，怎么样不了他了，怎么样，但是他这个时候算不算彻了呢，算不算明心见性呢，还没有，这个叫是第一位。是第一位的人他说法非常圆融，说法很好听，你听着他说的全有道理，全有道理，但是呢他唯一的落处就在这个道理这儿，他必须要有个道理，他必须要有个道理，他一开口就是道理，他一开口不是那么直接哗啦啦的，不是像我们那种很粗糙的，但是一下子点到你的命根，不是那种，不是那种，这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彻不彻的事儿。但是呢咱心中心的就是是第一的，就是很多很多，就是类似于你看他，你说他很纠结，你看我没有明心见性，我这个地方上不彻，但是一会儿碰到事儿上，做着做着他又把这个忘了，为啥？因为他事上按说他学了心中心，他事上也谈不上就是处理起来有什么烦恼困难，不会的，哎呀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吧，一切随缘嘛，事上已经没有妨碍了，实际上是这样的。这都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我个人的理解。
对，我就感觉我们一直就是包括齐老师非常慈悲的，是老和心切呀，劝大家好好修行。那么这个签座很重点提倡，我感觉到除了这个签座，有时候为什么有打开的呢？主要是两个根源，我们主要那个后天推理，就是你
你说
思变大嘛，就是这个隐私。当然肯定离不开隐私的。
哎，不要再说了，你直接说吧。
不要绕一大圈，就两点，一个呢， 之所以没有定性，或者说抓着一个不放的时候，就是还是对这事情的执着比较强，放下一个执行，这是一点。第二点，我就没有真正的观念在坐下，两个小时就坐上，其实当然前坐肯定很好，坐下当中如果放开一些，放下或者时时能照顾一些本位也好，或者说这些是吧？
你说的这个道理特别对，而且特别对在哪儿？说的特别对在哪儿？就对着你自己。现在你还说这个有点早，你这个摆坐以后再下坐，时时照顾自己啊。摆坐以后再是摆坐，就痴痴傻傻的，也不想照顾，不照顾啊。这比较好，这比较好。
我
换一种。嗯，没有。还有说的那个世间的执着，这个事儿你也不能强求。你说让他不执着，他还会执着，他只不过把这个执着隐藏起来。这个事儿不能强求，所以呢，我们刚开始就说你执着也可以啊，你执着你就修着，你先修着，修着修着那个执着的劲儿就没了，是这样的。你不能强，你说你不执着，你理方都给他说透了，他该事还是执着，那是业力啊，那是业力所牵呐、啊。虽然是这样啊，
是个习惯，
这个习气那可是你说起来的理是这样，这个习气可是多生多劫了啊，这个习气不是那么好除的。啊，对对，预设上可否有一个巩师兄说，预设上可否暂时用一下，让自己离开妄境，妄想的妄吧，这个应该不是忘掉的忘，可否暂时用一下，暂时用一下正体感受，当然可以啊，要不然你正个体干啥呢？正个体就是一个气入嘛，一个气入就是有这个要有个入处，咱学心中心迁坐就是有个入处，以后你知道呀，不理他，你能一直这么不理他，又怎么自己又这样啊？这当然了，当然是这样的，用一下，用的时候用即是不用啊、嗯。但是这个用，这就是正体的这个正用，这就是体正的正用。你当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现在什么都有了，你就提醒自己呀，自己怎么又这样了？你可以回忆回忆的，可以可以的。你回忆的是回忆的，不是你当时的境界，不是那个虚空，不是那个大地，你回忆的是当时那个心态，当时那个心态上寥寥分明的，你现在又不行了。回忆一下可以用的，可以用的，有用就用。就这么简单，大大方方的，有什么不能用呢？这个地方上说用说不用都是剩余，所以当然可以用了，可以用的，听到了吗？听到请打一。对，而且呢你暂时用一下这个当体，就是离开妄境，你用这个当体，你用了个什么呀？你的体证感受，你的体证感受是什么呀？体证感受当然是离开了用不用的。咱们的凛然一觉老人现前就是指的这个，咱就说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个跟凛然一觉老人现前它也不矛盾呐、啊。对对对，就是你体证的真，你处处刻刻就该这么用，要不然的话这个就没有用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好 ，YY 上的师兄你们就打字，我过一会儿就看一看，咱们可以交流，咱交流着来就有意思啊。这就是说到亦无现前之量啊，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啊，这句话我觉得挺重要，我就给它用红字标上了，这就叫常乐，这就叫常乐。这个乐呢，没有受也没有不受，说什么受和不受，这个地方容不得这些啊，容不得这些。这地方怎么还有一个一体五用呢？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体，然后它有五个用，就是我们的五蕴呢。不，怎么还有这个呢？这个时候谈不上，这个时候是当体的，体就是用，用就是体。这两个是不二的啊，为什么说这个还有个一个体，然后一个体再伸出来五个用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还怎么说就是涅槃，你认为那个涅槃就是死寂的，然后呢它就让住法不能现行，这样的话你就是谤佛毁法了啊，就是六祖批评他很严厉啊，批评他很严厉。然后六祖就说了，他说你听我给你说一个偈子啊，无上大涅槃，原名常寂照啊，原名常寂照，凡愚未知死，外道直为断。就是这个原名寂照呢，这个是寂照照寂，这个是常寂照的，常寂照的，常寂照这里呢，但是因为愚痴智呢，他老是思维，老是思维，所以他就在想，那什么样叫寂照呢？什么样叫寂照呢？那就是死了吧，就是死这种的，不动的，这种叫死啊，或者叫断啊，这样才是吧？只有这样了，就是人家说死了才安生了，就没事了。啊，其实真的也不是那样啊，真的有过那样吗？并不是那样的啊，就是凡愚未知死，外道直为断啊。 住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就是还有一类呢，就是二乘，二乘人他认为这个涅槃就是无作，我不搭理你这些，我不搭理你这些，我就是隔开这些啊，这个就是寂静啊，这个就是寂静，这个就是我们啊，用我们的情识，我们的情识就是我们的思维都带着我们的这个情，这叫情识，就是我们众生之识，我们众生之识所计较的，所计较的，这个是以六十二件为本的。这个六十二件里，我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六十二件呢，就是印度的外道件啊，印度的外道件。印度的外道件呢，它分这个六十二种，怎么分呢？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五蕴呢，它每一个，比如说色，那个色啊，它又分成三类，就是过去的色、现在的色和这个未来的色。那么过去的色到底是常啊还是无常啊？啊，这不行。等一下，我把这个怎么样打的大一点。这不行，这个不能打大，打大看不着。那么过去的这个色是常啊，是无常啊？有的人说过去的这个色是常的，那么或者说是无常的，或者说它，我可以说它是常，也可以说它是无常，既是常又是无常。还有一种说它既不是无常，也不是不无常啊，这就是分四种，这是叫一个过去的色，这就是四个见，就是一受也是一样的，受也分这个，想也是这个，行也是这个，它这就得出来了多少个结论呢？这就是五乘以四的话，就二十个结论，这就是过去的二十个结论。那么现在的这些色法怎么样呢？现在的色法它究竟是有边际没边际啊？有边际的那是一种，没边际的是一种，既可以说它有边，又可以说它无边，既可以说它没，既是有边又是无边，或者并不是有边，或者并不是无边。那这样一分的话，这又是二十种啊，色受想行识这样一弄。那么将来呢，将来到底是来，他将来到底是，就是说他走不走啊，如去不如去啊，就是说将来的到底是他是不是一个就是一直在往续循环呢，是不是一直是这样的，这就叫如续。就这样一分，色受想行识又有这个，这一共这么一分的话，这就是二六十个啊，色受想行识每一个都有二十种，这就是六十个啊，六十个过去现在未来啊，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话就是二十乘以三啊，二十乘以三一共是六十个，六十个外道见，六十个外道见。再说还有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我们的身体，就是和我们的物质世界是一个还是两个啊？是一个，这又是一种见，不是一个，精神世界是精神世界，物质世界是物质世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神是两个，那又是另外一个。或者有一类的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啊，我思故我在。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悲哀，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他想找一个世界的终极，他找不到，最后他实在找不到什么是我，他只好说我思想才是我。
笛卡尔的名言，
笛卡尔的名言，就是神和自己啊，身和那个神是一个还是两个，这样一分又是两种见，这加到一块就是六十二种外道见啊，六十二种外道见。往历虚假名，何为真实意啊？就是这个外道啊，就这样尽属情所寄，六十二件本，往历虚假名，何为真实意？唯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过量人，实际上这个过量人呢，是对常人来说的，对于真正的那个行者来说的话，这是他的限量，这个地方并不是过量，只是说对于常人来说不能理解，所以从常人的角度叫过量。我们修法中可不要就是说为了让那个过啊，就在那喝佛骂祖什么什么的，这个地方并没有一个过，这个地方是真实语，是真实语，是他的真实境地，是他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只是说从凡人的角度啊，这才是过啊，这是这个，这种过量人是什么呢？他没有取，没有舍，并没有什么可以取舍的，这就唯有过量人。但是我们可以拟一下什么叫过量人，这个不是胜负，而是他不在度量里，他超越这一切，你这个度量他总是不跟你一块度量啊，这个就叫过量人，过量人。好，我们接着往下走啊，接着往下走。就是说呢，就是这个五蕴法呀，还有蕴中之我呀，我就是说在这个五蕴的身体中藏的这个，对吧？这就叫我，实际上就是指的是神识。那么外现众生色，一音声相，这些呢就是这个我，还有我的这个我的身体和我的精神世界，以及外面的那些所有的尘相等等，所有的外尘啊等等，这些是平等的，平等的是平等到什么程度啊？平等的全是梦 啊，平等的前世梦，就是我内的这个我和外面的这个前世梦，这样的话你就不起凡圣见了，不起凡圣见，因为什么呀？因为那个圣也是梦啊，圣也是梦，但是这个圣也是梦啊，只有通过圣人才告诉你，你才能够相信这一点，而且最后你自己也彻证确实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在佛教中起个假名叫圣人啊，起个假名叫圣人。嗯，不做涅槃解，二边三际断。二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看，常无常啊，或者对有没有等等等等，这都是两边。三际就是指的是这个过现未来，过去现在未来啊，过去现在未来。也有一种三际是指的是能所和能做的这个事儿啊，三际脱空啊，也有这个，就是我在做的那个事儿和我就是我，还有一个我做。还有一个就是做的那个事儿啊，这三个啊加在一块叫三际。一般三际是指的是过去、现在、未来啊，过现未来啊，二边和三际。常因助根用而不起用想，就是我们尽管一切用，但是呢我们不起用想。其实这句话不是很通俗吗？没有那些道理讲，我们就经常的念念这句话就很好。常应住根应而并不起用想，你起那个用干什么呢？包括我们正，你正体哪能起一个正体的法或者怎么样？修行也是一样的，修行也不用起这个修行想，修行就是我们该做的，到时候先做该做的就做，很简单。嗯，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这个就是善于分别住法意，于第一意而不动啊。我是并不是说这个地方是是非不分的，实际上呢修了心中心之后，你的观察力强了，你去观察那个是非，你去判断那个端倪，那个观察力都是要飞跃很多，都是要飞跃很多，这就是分别善分别了。因为啥呢？因为你的心的那个执着劲儿少了，你原来的话因为自己的那个情见，因为自己的那个要取舍，所以你观察不到，你这个取舍的心不说没有，你就是淡了，你看就不一样，你看就不一样啊。所以说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结火烧海底，风骨山香积，真常寂灭乐，涅槃香如是。你看咱们老人说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六祖说的更过分，结火烧海底，风骨山香积，这个时候就是涅槃积乐。结火烧海底是啥呀？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成住坏空分这个，等到那个空的之前呢，有一个坏，有一个坏的阶段。就像我们人吧，我们的人就是还没死呢，但是慢慢走向衰老，实际上这个就属于是坏。世间上呢，凡有所向都逃不开这个成住坏空。那么在空劫，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坏劫，在这个坏劫中呢，前面的这个前，我记得是前十九劫，那都是情，就是有情世界的，有情世界的它的坏，就是有情的东西，那个比如说动物灭绝，越来越灭绝，越来越灭绝，增加的不多，越来越灭绝，越来越灭绝，人类的寿命越来越低，然后人也逐渐没有了，等到最后一个劫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那些生物了。就这叫有情的已经全灭完了，只剩下气世间了，就只剩下这个山啊、河呀、草这个等等等等，就只剩下这些土石之类的了，土石之类的了，这个就叫气世间。在这个气世间的时候呢，曾经有这个又分三灾啊，三灾就是火灾、水灾和风灾啊。第一个就是火灾，火灾就是干枯啊，干枯特别特别热，然后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从海底会升起七个太阳。一块升起来，然后照，这样的话就这样的话就是那个火特别特别的旺，就这样就烧，这个火一直烧到什么呢？烧到就这个时候出禅都已经是被它烧了，这就叫火灾啊。接着就是水灾啊，水灾可以淹到二禅，然后就是风灾，这个风一刮，须弥山就要破坏掉，所以叫风骨山相击啊，须弥山要碎掉，这是风灾啊，风灾。嗯，你想那都坏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时候正好是涅槃寂灭啊。这个时候正好是涅槃相如是，这个时候正好是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是在这儿啊！你想想，他用这个比喻，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涅槃什么样啊？更何况自己平时碰到点什么什么事儿呢？啊，就是来联想一下，就是佛教的这个涅槃啊，就是如是啊，佛教的涅槃，成住坏空也不爱这个涅槃啊，因为这个坏是大家所基本上是一个人一个他的这个潜意识就是害怕这个坏啊。那说到世界最坏的最坏的，不过如此，不过如此。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正坏的时候，这正是涅槃啊，这正是真常寂灭，这正是法乐呀。这个时候正是法乐啊，这说的是我们的涅槃寂静之法乐。所以我们说到我们的很通俗的话，那就是遇事不惑是大定啊，遇事不惑是大定。 六祖啊，六祖他知道这个人不咋地，呵呵，然后马上说，你不要执着我的言说了，我今天我是勉强告诉你的，为了让你去掉你那个邪见啊，你不要随着我的言说啊，因为这个人呢、啊、他是一种怎么说呢，他是一种你说这个他就往这个上钻，你说那个他就往那个上钻，要不然他不会把大涅槃经啊你理解成那样，因为大涅槃经是一个很活很活的经典啊，他就是那么纯粹的用那种断肠线去分析，这种看大涅槃经很少见啊，很少见，因为大波涅槃经扫的其实挺利落的，挺利落的，嗯，所以六祖赶快说，哎呀，他知道他的毛病，我是今天我也是勉强跟你说，令汝舍邪见，主要是为了去掉你的邪见，你知道你原来的不对就行了，你可不要取一个我又说什么，然后抱着不放啊，所以说你不要随缘解，这样的话你才就说鼓励你啊，鼓励你，这样的话你就离法就越来越近了啊，这就是徐汝知少分啊，徐汝知少分，知道文记大悟，踊跃而作礼啊。这个二祖也说过，说这个哎呀，就算是离清他的邪见吧，离清他的邪见啊，断肠邪见。
想知道这个，像原讲来讲，跟那个不但会书的人，刚开始没有师兄的人，往往用这样的推理计算。其实我以前我最早看看，我也曾经这样推理算。
这样算也很好，这样算算算算到最后把你算过算到佛法里来吧。
就在那分析，那个推理，特别那个全部推理，就是特别读点书的人。
啊、嗯，读点书的人，那你刚开始打坐的时候挺辛苦的，这种人打坐是挺辛苦的，刚开始打坐很乱。是吧，这种啊、乱啊、后来慢慢的这个习惯就纠正过来了，纠正过来了，纠正过来了以后这个推理照样有用啊，你跟那个推理的人说你知道他的落处啊、也没什么不好，但是这个要刚开始肯放，就怕他认为那个推理为圣，就是怕这种人啊、这种人还真不是推理之人，因为推理之人你要真推下去，推到最后一定是没有出路的，是吧，你推到最后你怎么出路啊，你不是越推出路不了
吗，
卡到一个地方，那人家不是有的推理的人就是为了表明自己强，那种就没有用了，没有用，所以推理也没什么错，就是怕推理你是为了显示强啊，还是说卡的，因为你这个推理跟别人比起来那就聪明的很呐、聪明的很呐，很多人就落在这儿了，你看到现在也是，你尤其是学了新中心，你看这种人更多，是不是啊，你拿他没辙啊、但是你要真的去认真的去玩这个推理，走下去走下去，走到最后一定是走不通，走不通最后这就是推来推去把你自己推到佛法这儿来了，
推就推就卡在了最后
有一个事情啊，对对对，是都是这，我也是卡来，我不是推理的，反正我就是想不通呀，那想不通的大起来很大，扶不住，你念佛号也扶不住那个想不通，
算移情
不是什么移情，就是自己折腾自己，移情不是的，移情实际上是入定啊，移情是入定，
疫情就开始起修了，推理那个这边不算起修，
是疫情是算起修，问题是疫情起修也不那么好容易起修的，现在咱也见不了几个起疫情的人，是吧，见不了几个起疫情的，以前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还看看，有的时候看到了义的地方会觉得了义的经典，比如说看到圆觉经，哎呀，一看到那儿很了义，觉得就是很好了，就不用修行了，就是有过这样，不用修行了，一下子能停好几年，啥也不干就玩，玩一阵又不行了，又不行，这烦恼最后大了，自己实在透不过。我是这样的。干大力也有没有用？没有用。
还要看那个老人这个大手印，看
不用修了。啊，对对对，看大手印一看，呀，这些做功夫的我都会，因为老人想的这个怎么做功夫，怎么，他一听都会，我就按照这个做呗。实际上他没有打坐的基础，他就按照做，他做一会儿做不成，他就是他有点像就是心理学的那个，他没有修行，他这个做功夫呢就有点像心理学的那一种的纠正一样，他还是左手打右手，都是用他的思维，他用一种思维去断他另外一种思维，就这样的话就左手打右手。就是不停的这两个相争，那总是各有胜负，这样这就是双手互搏啊，所以这样做功夫就效果不大，但是他看看老人的呢，他能豁然开朗一下，他就老看也行，哎呀，每一个人缘分不一样，这一世缘分不一样，就没法强求，哎呀，总而言之心中心这个事儿就是说你自己愿意修就最好啊，心中心你是就是强求的，你看二祖当时也是，他就让自己家里人都修，那最后也没有全做完呢，逼着家里的人去打的摆坐。
文殊菩萨和六十二件也是正见。
六十二件也是正见。
啥是涅槃？啥是这个涅槃？什么是涅槃？什么是佛？六十二件就是佛。
六十二件是佛，文殊这一句话是第六十三件。我知道有人问他了，但是他能达到这儿来，就是佛，他不排斥这个，这就是佛。实际上佛意总是比这六十二件要广博一些，六十二件他就仅局促于我这个件，而且六十二件实际上怎么样，他们是自己之间是互相矛盾的。你说这个常，我说这个就是常，你说那个跟无常的那两个外道那打死了都啊，他是这样的，他不是说我一个外道同时具有六十二件，他是分别举别类，就是这样，就是说就像我们唯物派唯心派，他是这样分的。但是佛这是六十二件都是佛，就实际上六十二件没出你的心外，没出你的心外。好，看看第一个注释，第一个注释这儿就是这个地方上有一点，就是佛为迷人分析，说法。法身、色身、生灭、寂灭、住法是初步方便，就是说啊，有的时候说法身啊、色身啊等等的，说这些，这个是初步的方便，初步的方便让你能够就是在这上引你啊，引你回归一体。然后呢，说本来无生无灭相，即是寂灭现前相啊。寂灭现前相呢，它不是，它是非相啊，它也是非相，就是寂灭也不可执着，寂灭也不可执着。经云实相者即是非相，所以没有现前之量啊。这个地方上二祖也是很注，跟那个慧能一样，他就是在这地方扫，并没有一个现前之量可得。虽然没有一个现前之量可得呢，但是呢我们也不废这些幻法。刚才说的六十二件也可以不废啊，更不用说废佛法了，我们当然不废啊。这个此乐无受者也无不受者，就是没有一个受也没有一个不受，所以呢也不要定取它或者定舍它，这样是过量人。就过量人这儿没有取和舍，观那个寄语有不起凡圣见，如涅槃相，如至涅槃相如是等句，可以悟矣。就是说，多读这个寄语啊，多读这个寄语，就是六祖的意思是可以，就是导，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开悟啊，可以帮助大家开悟。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说，就是六祖给他一个，咱们二祖给他一个玄机。二祖说这个人啊，他法见实在是太坚固了。就是六祖，二祖的意思是就是这么说，他也不会马上的就这个地方上就认可了啊。二祖是这样说，咱二祖说话可刻薄。这个人呢，一定是注重名相的人，下手已经错了。虽然蒙祖开示，闻机大悟，未敢就信也。他虽然就是这个时候他是在六祖的跟前呀，他当时的时候心境开朗，回去了未必是啥样啊，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们看经看不出来这一点，但是二祖很阴暗的猜到了他这一点。因为啥，他已经他的那个就是实际上的话，这个就是你要看过涅槃经你就知道了，就是从我们一个普通人的角度都不会这么分析，因为涅槃经是蛮那个的，就是常乐我净佛都是扫得干干净净的，佛说什么他都当体扫。而且我记得涅槃经好像还说过一个多少字儿，他说我说的法呀可以用多少多少个字儿来代替，有个阿字，其中就有个阿字，有多少多少个字儿啊，多少多少个字儿，就是这个字儿叫满字儿，就是这些字儿叫满字儿，就是我说的法可以归类归成这几个字儿，这几个字儿就代表我说的一切的法，好像是六十多个字儿。然后他说还有一个字儿，就是不在这些字儿里头，这个字儿是满字儿，这个字儿是我说的精髓啊。这个涅槃经上还有这样的意义，所以涅槃经是一个很究竟的。比如说那个这一根草是一根药，是草呢还是治病呢？是毒呢，能毒死你啊，还是能治病呢？这就是涅槃经里的话。还有那个不转法轮，那个也是涅槃经里的话。还有那个无戒戒，大家只听说过各类各种的戒，那佛说的哎呀，这些戒最后还有一个无戒之戒啊，能守无戒之戒啊，还有这样一个戒。所以说这个人啊，看涅槃经能有这个名相，他就是那种思维很坚固的在摸索。像这种人，这一类的人现在都在研究啥，现在大概都在研究俱舍论一类的，研究唯识和俱舍论的多，他那个分析比较细致啊，比较细致。见一个出家师，反正是也没修心力哈、啊，他就说，我说你研究啥？他就研究唯识，他研究在里头很乐，因为他比起别的出家师，他这已经好很多了，他有个研究，也许研究的又是佛法，又很乐。 我说那你就是研究的话，能不能让你这个有哪，你去找这么多论啊，你要学的话，你找那个你研究越研究你心境越开解的。他说不是，他说我心境开解不了，他说我越研究越烦，我烦的话我就出去跟方丈吵一架回来接着研究。他愿意研究，他愿意研究，那佛也有这种研究。你研究东西，你反正你要研究，你还不如研究佛法呢，是吧？嗯，也好。考据的，考对，他这一类的基本上都是考据的，因为据舍他就是小乘的，而且据舍很多，他这个论是出，他就是根据俄含的那么来的啊，所以说这种就是说跟那个俄含部啊，他们研究的就是俄含部，就是考据。不过考据类的也好，考据类的也佛也有法接他，你就像玄奘，玄奘就说你们其实玄奘在的时候那个正法演藏已经传过来了呀，你想想这个是六祖是代表着佛啊，他拿了这个衣钵啊，这是代表着佛的佛法正脉已经过来了，但是玄奘他走的是什么路啊？他走的就是你这些我都不放心，我要自己去，我要去学那个瑜伽师地论，把它翻译过来带过来，然后别的经典也是这样要带。其实从玄奘以后那个大规模的这样的译经啊应该是没有了啊，他就是我现在我亲自走一张，你们以前的我都不相信，你说我这个什么不让我走，我又偷偷的我就是越境而出啊，就这样走带过来的。他这样放心的这样去，就是实际上他代表了一大堆的这样的人。你考据吧，考据来了我给你翻译过来，老老实实翻译过来，你再看一看，那还是这些啊，还是这些。
其实
咱们
好像有一个叫印顺导师啊，
啊，
就是专门研究
的。他的印度史，他学印度史比较有名，好像。
他说最浓的就是阿含经。阿含经，他说不可以把阿含经放在小乘的。
那这样说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因为看了阿含经还是有这个了义的，有了义的。
现在他那帮弟子很多的法师都现在都专门弘扬阿含经。
对，国内也是的，俄含经蛮那个蛮流行的。啊？
最近的流行点
儿。啊，对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
那老师玄奘咋说的？上不能得到的，又得到了。
就是说，假如说到最难听的不得到，我们也随喜他啊，也就值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就算他不得到，他实现这个不得到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不是咱能议论的，这不是咱能议论的。其实啊，你就这么，你别害怕那么多，你就按照你就想走你就走到底啊，你想走你就走到底。对，要的就是这个就离开悟就近了，这就有希望了。不是说你开悟什么，就说我们就扔下来，我什么开悟不开悟的我也不管了，我开不开悟，我不开悟我也做迁座，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开悟的事交给老天爷，啥开悟，再说了开悟的就是今天呀炸开了，明天那个心境又不行了，那个没有用，没有用到啥什么，没有用到老师就说了，说你那个啥，你的迁座是无量劫的，紧明心见性算个什么呀。哦，这一段没有的话我们就看清源行思的，看看 YY 上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看清源行思啊。这个从这儿开始就好玩了，就开始是真正的这个六祖，这儿的几个常跟六祖混的这些人，几个就是看看他们这些人的情况啊。清源行思他是吉州的，他呢听说这个这时候六祖已经开了那个法了，开了法了比较盛，他就过来来参他，然后六祖就说那个，他就问六祖，他说应该做什么才能不落阶级啊？啊，应该做什么才能不落呀？啊，你看能问到这儿的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就说我如何成圣啊？一开口就落啊，他说我怎么样才能不落啊？我们怎么样呢？如何明心见性啊？他说的是如何能不落？当怎么样做能够不落呀？不落呀，就是浑身都是草，到处都是草，我怎么样不落草啊？他说你曾经做过什么呀？你曾经做过什么啊？如何当做何物你不落阶级？就说你曾经做什么来？你曾经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能够不落呀？你做过吗？你还曾做过什么落吗？你还曾做过什么让你落的吗？更有何落呢？啊，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圣地亦不为，就是我没做过什么啊，我没做过什么，圣地亦不为，落何阶级啊？那个六祖说落何阶级曰圣啊，对对对，落何阶级圣地亦不为，圣地亦不为，六祖说那你圣地既不为，你落了没落呀？ 你算不算落阶级了呀？你说个圣地既亦不为，你说你来做什么？他说我是不是来求圣的？那你不求圣算不算你又入了一个不求圣的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一种圣呢？你要不要落的算不算落到这儿呢？你这算不算落阶级啊？圣地尚不为，有什么阶级可以有呢？我都没有什么圣地，我更有什么阶级啊？连最高最高的都没有，更说中间的那些一二三四五六呢？哪有阶级之有呢？然后那个六祖一听，哦，这个人不错，然后就令他守众，就是实际上是带领大家的意思啊，带领大家的意思，就是六祖深弃之，令司守众啊。有一天六祖就跟他说，说你应该分化一方，你应该走离开我，分化一方，不要让他断绝啊，行思得法，就回到了原来的青莲山，青莲行思江西还有他的道场，江西还有他的道场，青莲山弘法韶化，一谥号是弘济禅师。所以说跑江西嘛，就是说的是江西青莲行思，然后湖南的这个南岳怀让啊，说的是这两个，一个江西，一个湖南。所以后人呢，那些禅盒子就来回的都是要在这两块跑啊，江西和湖南，就叫跑江湖，走江湖，跑江湖，就是这么来的。这就是行思，行思这儿的话，看二祖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见过于师，堪成为祖啊，且问何处是见过于师？就是二祖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个青莲行思啊，这个地方我觉得二祖的这个我给他写的是，咱们二祖的观察非常的细致，咱观二祖观察细致在哪？二祖说，你看这个行思啊，他不仅答了，就是说我不落阶级，而且他还用反问的语言去质问那个六祖。你看他六祖已经法席圣化了，他已经很圣化了，他过来他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丝毫不让，所以说看出来行思这个人呢，他是很锐的，所以呢，就是因为他这个锐，所以六祖就特别的喜欢他呀，深气质啊，深气质。没待多长时间啊，有一天说你走吧，不要令断绝。就是这个咱们二祖就说了，咱二祖说你看已经知道无所入物，本来不立阶级了，他其实他可以说本来就没有立过阶级啊，但是他用来反问六祖，何阶级之有，何阶级之有？所以看这个行思是非常的，就是这个是有自己的脚跟的，有自己的脚跟的啊。所以说二祖说你看可以看他的力量数，就二祖观察很仔细啊，二祖观察很仔细。咱二祖还说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圣地不落圣地，那个俗地怎么那个俗地落还是不落呢？其实啊，圣地不可为，俗地呢，其实这个地方上是不落断灭的，不了俗地安达圣地。唯有是为而不为，了无圣俗之见啊。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地方并不是说让你，就是说，就是超离的，就是向上的超离，或者说我都不搭理了，我俗事我全不做。我全不做，这表示我这个人很利落，你们去做你们的，我不做，表示我很利落，不是这样的。你不妨做啊，你不妨做，当然能力上或者是你这个条件上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妨，这个就叫非有为非无为。所以说弥勒菩萨说的是非有为，然后呢非离，我不是在这做，但是我也不是离开，住如来涅槃，这就是住如来的涅槃，思圣地矣啊。说的实际上说的涅槃也是如来涅槃，并不是离开了我们，所以这个叫涅槃，不是的，是因为他从来就是在这个涅槃法乐中啊，只是说这一次的是示现成那个涅槃寂静，那个寂灭相啊，这个就是圣地啊，这就是圣地。这就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行思的就很简单啊，我怎么样能够不落阶级啊？你曾经落过吗？他说我这个圣地亦不为，我是什么呀？落什么？落不落的什么圣地？我不为这些圣地，我不回答你这些，我回答你我属于是圣地了。那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这算不算野落啊？你就是现在这个什么都不做算不算野落啊？你就算什么都不回答算不算野做啊？圣地亦不为，更有什么做不做的呢？更有什么落不落的呢？啊，这个可以来来回回多读几遍啊。这个就是行思的话啊，行思的话说的是，就是他坚决到底，我就这样啊，坚决到底。这个他这个脚跟站得稳啊，脚跟站得稳。六祖是绕他，绕了几次没把他绕出来啊。你这算不算落呀？他说我这落啥落？我这圣地亦不为，何阶级之有？实际上圣地亦不为，一般人一说啊，很像是他执着一个圣地亦不为，很像是他执着。你看你执着了一个圣地亦不为哦。但是在他这儿他能转得过来，我圣地亦不为，我还说什么啊？我就没有什么，没，我当然可以，就是我圣地亦不为，我当然可以就是不落阶级啊，就圣地亦不为，你做到底。这里并不是死抱着圣地亦不为而成了一个不为啊，不是这样的。看看这个地方上这个行思这儿没有了，行思这儿就这么短，很利落，完了，没事了。 还看看怀让啊，怀让这个荆州杜氏子也啊。以前的时候，那个达摩的师傅啊，达摩的师傅那个西天般若多罗就跟那个达摩说的，就跟达摩，你将来你要去震旦呐、啊，震旦去，震旦脚下，震旦虽阔无别路啊，震旦虽阔无别路，要假直孙脚下行，金鸡解弦一粒粟，供养十方罗汉僧。啊，金鸡解弦一粒粟，我把这个打得大一点啊。震旦虽阔无别路，要假直孙脚下行啊，金鸡解弦一粒粟。你们咱们看看这个南岳怀让，荆州杜氏子也啊，荆州人，金鸡解弦一粒粟，这个地方就称了这个怀让。金鸡解弦，金鸡解弦是什么意思？金鸡解弦就是大赦。在宋朝的时候，这还是宋朝的呢，那时候还没有，你看这还是唐朝时候的时候。宋朝的时候呢，有个啥规矩呢？就是那个皇帝啊，他要仁慈啊，所有这些犯人我要赦，但是他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就是在这个城墙上挂一个高高的幡，那个挂一个高高的旗，旗在最上面呢有一个盘子，盘子里面有一个金鸡，那个金鸡衔着一个那个就是像那个领带一类的东西，就是皇帝的那个要赦的那个敕令。啊，就闲着那个，然后几波的人马就爬上去，谁先爬上去拿到了，然后庆祝一番敲锣打鼓，然后这个特赦就执行了。还有一个仪式，就是实际上金鸡解弦就是一个表示天下大赦，原来我们都被束缚着，现在我们都关在笼子里，现在呀好了，解放了，都放出来了啊，就是咱有点像咱现在的解放全人类，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金鸡解弦，金鸡解弦是什么呢？就靠这么一个呀，一粟米啊，这个一粟米供养十方罗汉僧。本来十方罗汉僧这个百度上是有，但是我那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是汶川地震的时候。
四方县，
哎，对对对，他那个汶川地震的，他我们那些师兄弟去那个十方去了，然后告诉我呀，罗汉寺那就是马祖出家的地方啊，十方县罗汉寺是马祖出家的地方啊，供养十方罗汉僧，就是十方县罗汉寺那个地方就是出来一个僧人啊，金鸡解弦一刻一粟粒，供养十方罗汉僧，就是说的这个怀让他碰到了马祖，从此之后天下大赦啊。就是实际上说的是六祖这个地方将来法席盛开，那么这一席是很盛的，这一席是很盛的。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句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的，就是震旦虽阔无别路，要假直孙脚下行啊。就是震旦虽阔，就是我们其实他来中国之前，中国也有很多的佛法，但是实际上这些佛法中来说的话，还是要禅宗这个地方上去给他开佛法的正脉，实际上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是我的理解。法门很多，但是禅宗是开正脉的。啊，后要假直孙，就是要假我们的后后代代。刚才我问他，我说问他是不是，我记得这句话是要假儿孙，但是我这个百度的不知道是啥。我记得原来有要假儿孙，就是要让我们自己走啊，就是达摩你要走过去，然后你再去传，这不就是要假，要一代一代往下传，这就是要假儿孙。后来达摩就是他就把达摩撵出来了嘛，达摩不就是从那个印度然后渡嘛，渡到广州，从广州上岸，又在广州又建